启示录十九章谈到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这个新妇呢，穿的什么呢？怎么预备呢？穿着蒙恩的这种，因为蒙恩呢，穿了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当我们进入回到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好像一个欢庆的一个宴席在欢迎我们，表示神的心真的是很高兴啊，比那个在家里面那个每一天很守规矩做的哈，让他更高兴。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说，那个找到那个丢掉的那只羊呢，比那九十九只在家里的让主人欢心哈。那这个不用去推敲了哈，你或许就像大哥一样说，哈，那我们在家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宴席？那个是神，神对一个悔改的人，而且说话说回来，有哪一个人不需要悔改呢？啊，如果神只喜欢那些不悔改的，我喜欢哪一些人的话，那我想我们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好，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新约圣经的四福音跟启示录呢，两边哈，两头对于这个悔改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事实上是都提到很分量很大的。到了启示录呢，谈到悔改跟不悔改哈，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啊，耶稣是唯一，耶稣亲口对于约翰说你把我写下来，是亲口跟他讲的。其他的话福音书是那些门徒写的哈。那现在呢，就是只有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呢亲口叫约翰把那个记下来。那么里面呢，就在二三章中，这个当中呢，就谈到地上的事，也就谈到教会的事情。所以到了十九章，他说这些新妇准备好了，要做什么？要赴羔羊的婚宴。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在这个对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述说一个真理里面呢，就是提到悔改，至少有六个悔改啊，当然有提到方向的，如果不悔改啊，那全部如果启示录算起来，大概快要到二十个。所以这个新约的前面跟新约的最后面啊，它的这个悔改本身就好像两个引号把它夸住一样，中间就是福音，中间就是我们回家的这条路。那所以呢，我说呢，我们这个悔改呢是一个回家的欢庆，参加宴席，有一天我们全部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啊。那么这个就带到刚才我说过，耶稣自己对约翰记下来的对教会讲的话里面也是一样提到悔改。他说有耳可听的，圣灵讲的话就应当听，然后得胜的。那怎么得胜呢？就是悔改，把一些教会里面耶稣提起的这些毛病，这些问题，所谓的被盗的病啊，这些呢都要转回来，然后归向神，都要完全的改变。然后他说呢，我给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从得救到得胜，事实上我们这条路呢，这个悔改是离开不了基督徒的生命的重生，也离开不了生命的历程。我们讲到这个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三种时态哈。一个是我已经得救了，就是我过去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说你要努力，天国是努力人进入的，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是一个我们现在的过程。然后你会发现说我们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所以意思是说呢，我们有一个过去现在跟未来的这样的一条天路要走，好，从信以至于信。那这里面呢离不开悔改。我不是说我们要把悔改当作一个模式，每一天就是有口无心的悔改，哎呀我今天怎么样错了你原谅，不是把这个悔改就有点像那个天主教的叫什么告白告解哈，就是好像 我如果良心有点不安做什么，我就赶快去告解一下。然后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我们从心里面的一种后悔，然后呢真的是转了一个方向，这个叫悔改啊。那我们提到悔改是回家，悔改是跟神同乐，我们有宴席等着我们。当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再跟你们一起吃了，到有一天啊，那就是我们要参加的一个大宴席啊。我常常跟人家说啊，我说如果你在地上没有举办过婚礼的哈，没关系，不要错过这一场哈，有一件那个洁白光明的这个细麻衣，我们要进入这个宴席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哈。那所以呢，由悔改回家，由悔改到得胜。那么我其中也提到由悔改被医治，上次我提了一个经节，但是没有跟你们仔细提哈。啊，我有提一下，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谁银璇帮我找到哈，那个这个经节呢就是耶利米书哈，我找一下我刚才印出来的这个经节，耶利米书第三章哈，你可能没有哈，所以请你现在有圣经打开一下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这里是神对他的儿女悔改的呼唤哈。神对儿女的这个悔改呢，看为宝贝，看得让他心里是很欣慰的，然后呢他也很深切的在对那些不悔改的人呢有一种心里面的一个呼唤。他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我们带着一个被盗的病，神不但救我们，而且要医治我们。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是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所以呢，这个悔改呢带来医治，有病，然后我们就那个被盗的病，其实呢，所有的病的一个病源哈，我们或许有很多症状哈，病源都在我们那个罪里面的罪性，给我们带来的罪害，哦，都可以你往前面推，往这个根部去挖的话，一定是的。那个基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想当神，我们自我中心，我们那个骄傲，使得我们到一个地步，啊，那个病症就会摆出。所以这个悔改带来医治啊，神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悔改不但让我们得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叫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为呢，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大卫这样说哈，大卫说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在生命当中呢，他一样要面对悔改这样的一个关键点。他说如果我不认的话，我不去意识他，我把他割下来的话，那我是很痛苦的。那个整个篇章你知道哈，那个诗篇32:51哈，非常很生动的告诉我们，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重得救恩之乐。我们可能下一次就会谈到他的例子哈。然后以赛亚告诉我们，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的罪孽会使你们跟神隔绝。我们跟神的和好就是我们罪的一个解决。当我们罪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是跟神的隔绝。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个不是吓唬人的哈。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都这样子喊，神的独生都这样喊的话，那这句话可不是吓唬我们的。我们的罪恶会使他掩面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诗篇也讲，如果我们注重罪恶罪孽的话，心里注重，他没有办法听我们。因为神圣洁跟这个污秽啊，神是没有办法跟罪可以融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提到这个神的这个公义的这样的一种带来，使我们一定要转向义。但是呢，相对的，他的慈爱也会在这个绝对的公义里面跟他融合在一起。那我等一下呢，我们再来接这个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认识悔改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当我们要领人悔改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件让我们觉得说要把它带到一个很欢乐欢庆好事情可以让我们确要的一个境地。好，这是我主要的一个目的。好，谈到这个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回应或分享的？有没有提到这个悔改哈这样的一个我们认识的信息？你知道福音是我们的中心点嘛？哈，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中心点，那么福音本身绝对离不开悔改。所以我把它当作是，哎，悔改是那个入口啊。是的，你讲。
我今天就是刚才听了你那个，对我的这个心里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唤醒哈。就是说悔改的过程是福音的路，然后呢就是从得救到得胜，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历程，这个是对我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唤醒啊。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生命，同时在我辅导别人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心就会平静下来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当我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是挺沮丧的，我觉得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罪？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从得救到得胜我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
是的。
另外呢，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看你得救了，这个罪把你压伤到这种地步啊，有的时候心里也是很痛心的。那刚才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就给我一个耐心，这就是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就靠着主哈去走这种成长的路，这是我给我的一个分享。
是对对，很好，非常好。那你就认同，对，你明白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啊哈，神不是为了要定我们的罪，啊，而给我们福音。神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才给我们福音。啊，所以呢，神也不要你因为这个认识了罪之后，就把自己压得好像透不过气来。然后就自暴自弃，神不是要这样子，他来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而且是主要是我们需要这种拯救，啊！刚才你有一个字眼哈，我不是要挑这个字的意思哈，但是我要把它澄清一下哈。你说原来这个罪的事情呢，悔改的事是在成长中哈，这个不叫成长，这个是悔改本身呢是一个关键点，一个转折点。成长是一种更新以后呢，你会跟以前不一样，然后你会越来越成熟。所以对这个悔改的事情，不是说我慢慢悔改。好，我好像怎么讲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了，我明白。
理解哈，
提醒的这个很重要。对对对，
就像耶稣说，我们穿上跟脱下，脱下什么的时候呢，那个脱下是你脱衣服一下脱掉的嘛，不是好像说一个袖子先脱，
对对对，
哦，不是这样子哈，哦。我们要把成长跟这个，像重生也是一个时辰，一个确定的一个时间，对不对？啊，哦，
嗯，
所以它是一个关键点。你什么时候在那里，你回转了，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也从那里你才可以成长，不然的话，那个不叫成长，也不可能成熟。哦，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例子哈，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我可能用过没有哈？有一个，这是真实的例子哈，有一个弟兄，他呢抽烟又吸毒，哈，那后来他听到福音，他相信，那等于说他悔改了，一悔改的时候呢，哎，那个烟呢马上他就是戒掉了，为什么？他说现在闻到那个烟味呢都受不了，哈，可是偏偏那个吸毒呢就没有办法改。神的能力不够吗？不是，他那个悔改带来他的一个弃绝的心，一个完全转过来的心。可是神有他的智慧，让他这个毒瘾呢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变。毒瘾是一种病嘛，对不对？神是很同情他的，可是神要他从这个病里面呢去得着力量，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让他也不会太骄傲。好，所以这个成长 跟这个某一个关键点的回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
OK、
嗯、
OK
嗯，好好好。
我有一个问题，那个我曾经听过有的说悔改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说你要在一个不断的悔改的过程中，但是您刚才、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到了一定程度你是那个成熟度的问题，所以你怎么来理解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要不断的到一定程度就是要自省，来到神面前，就是圣经上也说你们要省察自己，所以怎么样说是区别到底你什么时候是需要就是悔改，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当然是需要悔改，比如圣灵提醒你而不是硬的心。那你说悔改就是说当圣灵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如果圣灵已经提醒你了，比如说就像前一段你讲到这个说话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其实心里有微小的声音、
嗯、
你就说你不该说了，但是你就很想把那句话给说出去，所以如果你要说那会儿没有顺服圣灵、
嗯、
那就是说你之后就要等于说你每次做的不合圣灵心意的时候就需要悔改，是不是？如果说是
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哈，就像我们跟像大卫说就是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知道我有没有、
嗯、
我们愿意这样子、
嗯、
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被圣灵光照后悔改是一个果子，但它不是一个方式。那么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来跟这个悔改相称的这个果子，不一定我们做得很好很完美，可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心在那里，所以有口要有心，但是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我们用孩子来做那个了，你懂我意思吗？有的孩子呢为了不让你处罚他就先跟你认错嘛，好，那父母亲有时候想说哎呀他都已经认了就算了，但是呢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没有按照我们原来的规矩，那他知道怎么样来怎么讲那个叫什么，怎么样来钻过，就是好像避免，对对对、
嗯、
他为了要应付，所以呢他就是有变那个方法了，不要变成一个方法、
嗯、
还有哈、
okay.
不要把悔改当作一个清算单，
嗯，
有时候我们有两张单子哈，一张就是哎呀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应该要认错啊，你看我常常就是会这样哈，那我就很清楚的把自己清算一下，说我今天哎我又这样好，那我只要把这个清算单写好就心里就平安了，明天再来一次 it's OK。啊，有一种是这种单，那个单呢是祷告的时候的什么单？给神的账单，哈哈，神啊，这个事情，这个我要，好，这个我会在下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啊，去听到神的声音，这个事情我可能也会提一下，好。所以呢，我的意思说，不要把悔改当作是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换取什么，不是这样子的。
嗯，对对，嗯。
好、哦，那这样你有讲清楚吗？
我想说，如果就是您说的刚才解释的很好，就是悔改就是跟那个生命的成长是不同的。那你有没有知道，如果说判断自己是不是真正悔改，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不是说你的那种生活方式是态度是不同？比如说当神或者说神界的周围的人或者神的话语向你指出来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是一个抗拒的态度呢，还是一个？愿意就是说承认的态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悔改的话，那个态，我只是，你有没有知道你真正悔改？
这个含卦哈，这个含卦很多的一个层面哈。那基本上我知道这样啊，一个有悔改的人呢，他的心里面是开始 melting， 开始融化，开始软化的。然后呢，成长什么？成长成。那个温柔跟谦卑
，OK，
呀、yeah, ，这是我能这样想的。那至于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些表象呢？我想大家都可以讲出不同的，大家一定，大家如果大家现在要补充的话，都可以补充，我们都有经验。
比如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前两天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我跟老公有，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后来我姐就说。那你他当时他是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啊，但是呢我完全不知道，我就做完了我就忘了，然后呢 他其实在指这件事情，我以为是别的事情，但是他也是一直旁敲侧击，但是我就比较那个不太敏感，然后他后来就告诉我了，我马上就承认了。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说，他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祷告，我说没有，我就不稳害的，然后做完了我就完全的忘记了。不过他跟我说了，我马上就告诉他，我说你告诉我我这个这样做是就是而且你的看法是对的。我觉得说哎，我觉得说可能就是在以前，当我姐姐问我说你有没有祷告，我其实心里是有点不太被 convict 还是不太舒服，我就说那我这我说没有啊，我就想说我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一个疏忽，好像就是自己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说，但是我想我如果几年以前如果我被别人这样指责的话，就算是很亲近的人，我心里边就会那种感觉是不同，就恼羞成怒啊，就是说又知道自己错了，又不想被别人指出来，就会找一堆的理由来 defense。 但是我现在觉得慢慢的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悔改在一个过程中间，就是说慢慢的可以说当别人在指责你的时候，不用像以前那样子就是 defend myself， 就是说我要保卫我自己。
其实一个有悔改的经验的人哈，我说过这个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哈，但是我绝对不会把它当作是成长，我个人不会把它当作是成长。因为当了成长给容许自己有一种哈，反正我今天改一点，我讲的不是事项哦，不是你的行为的，而是那个心哈。或许我可以这样说，一个真正尝过悔改的恩的人，恩典哦，这是恩典哦，是那个喜乐跟那个觉得说，哎呀，我能够得到这种恩是很感恩的这样的人哈。我想有一种特质，就是即使我被人家定了罪，是对我不公平的，哈，人家有啊误，好像说有陷害啦，或者是有误解啦，会有伤各方面哈。如果有这方面的话，还是说人家有指证啦，哈，指证这个是，如果指证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如果我有错，哈，我，你帮我指证，我当然就要去反省啊。那如果没有错的话，重点在这里，如果我是那个被误解，或者是不感觉上不太被善待的那个人的时候，当我有这个悔改的恩典，尝过这个恩典的人呢，我有能力承受这样子的一种啊，等于说当就像圣经也讲嘛，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当时候是不舒服嘛，对不对？不是不舒服，就是不会那么快乐的啦，
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
但是那个你提到这个事情呢，还关系，所以我说这个层面很大，还关系到人的特性还有习惯。啊，有一种习惯呢，就是马上就会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defense， 那个叫什么
防卫。
防卫性就出来，就一个墙，因为怕伤害，所以我们不能去跟人家定义说，哦，你看你每次跟你讲你都不承认，就表示他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愿意鼓励，我们真的尝过这种悔改的恩，是很甜的，非常甜的，而且会让我们越来越谦卑。为什么保罗可以那么多次，哈？讲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呢，我想他每讲一次他就觉得那个恩实在太大了，太甘甜了，他不重点不在我是谁，重点是哎呀，怎么这样的一个罪人的神都可以这样子来恩待我。我觉得他是在讲的是神的恩典，这样我有没有 Kenny 呀？
所以说悔改，你觉得悔改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好像像个转折点，
那个心的转变，对的，
但是不是说一个不断的生活的过程，不是一个在生命中，如果你在成长，我也不太清楚这一点，我好像有看到这么有一个人这么写，就说是一个悔改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一种修养哈，有人说这个修养呢，越修就越功力越大，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
。我不太晓得别人怎么说了哈，但是我从圣经是啊，我可以举证的，但是我现在就没有办法马上给你。
我有时间我讲一点点我一个见证好吗？
好的，请你。
我 我在想说这一点哈，我有一点点体会，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她要跟我聊别的天，聊了，她临走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哎呀，她说呢，某某某哈，说你呢，她没有讲大概的意思，她说原来你不像某某某说你的那个样子哈，但是我看她呢就要往下说，其实当时心里马上就有一个defensive 就是防卫，就说哎呀，我也了解他，他说我肯定是不对的，我心里是这样想哈。但是当时圣灵就突然就给我一个，我觉得那个就像说悔改哈，我就，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从我来的，就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圣灵就一下子就帮助我，我怎么回他的呢？我现在我都很吃惊，我当时回他那句话，我说你不用说了，我说呢，实际上我自己本身比他所讲的还要糟糕。我就是个罪人，哎呀，我这样讲并没有觉得说，好像我哎呀很委屈啊或者怎么样，反而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而且呢让我心里很甘甜，然后我就觉得说哇，
是的，
很自由，很就是很得胜，我并没有因为讲了说，哎呀，我真的是一个罪人，觉得我自己不好，而且而反而去责备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我，那种感觉一点儿都没有了。我至今我就在想到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就是圣灵这样的帮助，我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当我以后我就学会在遇到这样的冤枉啊，或者别人不切实际的一个评论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一点，其实那一点是我的起点，就是我其实就像保罗说的，我什么都不是嘛。他讲我还有一些比他讲的还不好，但神都赦免了我，释放了我，我觉得那个是我得胜的一点，这个是圣灵的一个开启，我觉得特别好。
Amen， 他给你智慧，马上去面对这个情况，对不对？
是的，
他在帮助你，他在保护你。
是的，是我自己想不到的。
是的，是的，感谢主，是的。刚才呢，那个是刘蕾姊妹提到说醒茶，对不对？是你提到醒茶吗？自省吗？
对，是。对，
谈到这个自省的时候哈，不是在自省自己的罪，而是在自省，怎么讲呢？我刚刚要有一个想法，但一下就跑过去了。我觉得别人的批评哈，是一个让我们自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哦，对了，我想到了，我常常会从别人对我的我认为是不公平或者是不对的看法的时候，让我开始自省说，怎么会让他会有对我这种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嗯、
等于说我不是在说重点放在说我错在哪里，不错在哪里，而是说为什么我的行为跟说法或说的方法会让对方有这种感觉？等于说我在自省我的责任在哪里？我常常从这种别人的那种回馈回应或者是来对我反馈，不管是好的不好，好，当然好的我们都很喜欢的哈，不好的时候呢，我常从那里得到成长，真的。就是我可能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样误解的，可是我却让他有这种误解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有责任，这是我的一个讲到醒察，这个对我倒是是一个醒察。
嗯，
我会追究说什么原因让他会这样想我呢？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或许我有什么表达，有什么做法不够，哈、哦，对他不是真的用爱他，我不晓得，就是有类似这样。那这一点的话，我倒是会觉得说，神有在教导我，然后我也得到很大的益处，我自己得到很大的益处，那个对我是一个成长。就像。啊，我面对我这些孙子女哈，其实我是一个很严肃，你知道我很严肃的哈。我对待孩子的时候呢，如果是讲到方法去跟他们讲孩子的话，我会，可是我的表情还是很严肃。那有一次呢，我就问妈咪，我说妈咪，为什么我的某一个孙女哈，看到她就可以笑嘻嘻，看到我就很严肃？妈咪说，那要看她照哪一个镜子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当他面对妈咪，他们很和蔼嘛，然后妈咪很会讲孩子，他本身就很孩子气哈、啊。他看到了镜子就这样，所以他就无形中就变成这样。看到我的话很严肃，他也是很严肃啊。所以这个是我得着的那种益处呀。还有哪一位要讲？刚才，
是，师傅，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每个人悔改的经验有时候是按照他不同的个性哈，然后就会有不同的体验。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等一下，我不是这样讲的，不是不同的个性，我是说你是说什么？对不起，你再讲一次，悔改没有说有不同个性，嘿，
我的理解是说，师母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个人不同的特性啦，好，每个人不同的特性，
习惯或者是表达方式，
对，他的不同的特性，所以他对于悔改有不同的体会，是吧
？OK， 好，那是对的。yeah, 但是悔改本身的真谛就是只有一个，就圣经讲的真理。好的，你讲。
那刚才应该是 Crystal 哈师母分享说他自省的结果，虽然是别人批评他，可是他心里面是觉得有平安有甘甜的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判断的标准。那可是要怎么样去知道说你悔改是真的一个不是悔改而不是错误的自我定罪。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辅导里面的课题，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良心过敏啊，或者是就是以良心做主，还是以圣灵做主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又是一个大题了，我这样说好不好？我希望我们在听这些，其实我们谈的哈是跟教义有关系。可是为什么我还拿出来，大家都很熟的拿出来谈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发现哈，好像我们对于那个理性、知识性跟理性的教义方面呢，都很在行。就是拿一个逻辑性的东西来讲，一二三公式性的哈，应该要怎么有什么样哈。那比如说现在你的问题是说，到底自我定罪跟我真的认罪这两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圣经说圣灵叫我怎么样，圣灵让我们知罪，然后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好，这是有的。好，但是这个当中如果把用逻辑性来讲怎么样呢，我觉得是讲不清楚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到人的一个特性，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讲的良心过敏，事实上良心过敏的是自己的良心做主了，那是一个罪性的一个遗害，它不是犯罪，那是一个遗害，就是好像因为那个扭曲呢使我们过犹不及，会这样子。但是出于神的呢，它就是一个公义慈爱，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完美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探讨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大题来探讨，我可以把它记起来。那我不晓得现在如果我不去回应你的话，会不会干扰到你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会这样吗？
不会。可是我就是很好奇，对，因为我个人的特性是有时候我觉得是会良心过敏，所以我就很想要去辨别这样子。
对，你有这种关注，对的，我了解呀。不管怎么样了哈，如果这个是我们的难处的话，真的是要，就是只要你有意识到，就去跟神要，好，就是如果因为这个课程让我们提的，我们好像敏感到说，哦，原来我太过敏了，好，那其实那个过敏呢，你知道我们身体的过敏本身哈，事实上是抵抗力的亢进，你知道吗？就是乱打乱过分了哈，它本身不是不好的哈，那个良心不是不好，可是到一个地步呢，过分的时候。过于神要我们做的时候，那个就是已经是一种不正确的了，可以这样讲。好，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好，有觉得会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来谈这个大。我想这个可能很实用，会不会？其他人有没有意见？我很鼓励一些平常很沉默的这些弟兄姐妹多发言，好吗？好。就是对于这个课题说哈，到底我认罪跟我过分的定罪，这个对我们实不实际？ 如果其他人觉得不必要，那我就私下跟刚才那个莉莉姐妹谈就好。
觉得这个很实际，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愧疚。
哪一位？范弟兄吗？
师母，我是润香，我觉得
很实际。哦，润香，润香 ，OK，
谢谢。
好，
嗯，
好，哎，你认为可有需要是？
是的。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把它当一个课题来谈好了，好不好？好，啊，让我多一点准备，然后当一个课题来谈。好，那我只能说呢，我只能说哈，我先回答你啊，一个实际的经节，让我们去面对这个情况哈，就是啊，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啊，所以呢，当我们有这种搞不清楚的时候，到神那里说，神啊，如果是出于你的话，你就哈，你就啊，光照我。那种光照是很高兴的，说：“哎呀，我被照出问题在哪里了？”好，那如果不是出于你的话，就是出于神的那种后悔呢，会后来会转成喜乐。那如果是出于自己的定罪的话，到后来是在鞭打自己、鞭策自己。神救我们的方法不是靠我们的功劳。好，那以后再说好了，这样好吗？我们以后再说哈。还有没有谁对于我们这个？啊，前面的这个提到悔改的事情，还有没有什么要加强，或者是要像刚才给我们分享这样，有没有短短的？有没有？
就是师母再问 ，sorry， 再问一个问题。
没关系。
你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那你说这个悔改是神的工作，那你怎？因为我们其实传福音有一个倾向，就是比较容易跟人说好的，不太就是讲到罪，也不太敢，就是说不太会很强调说你一定要认罪悔改或者怎么样。有时候特别是刚开始嘛，那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悔改是神的工作，这个人要到悔改。那我们作为一个帮助的，就是说你带他信主或者传福音，怎么样让这个 make sure， 这个人真正是有悔改的果子呢？是就是从哪方面可以帮助促进呢？
好。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个今天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领人悔改的那个序哈，下面这一部分哈，我想跟你问的可能有关系。
OK， 好，嗯，
基本上哈，我很鼓励大家多跟耶稣学。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哈，而且我们称为他的门徒。如果我们盯着他，好好的跟这个师父呢。好，所有的一切都把它学起来的话，我们用中国话说是八般武艺都学起来的话，那是真的是海阔天空。他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而且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他期待我们去做，做得更多更大，因为这是本来就是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好，或许等一下我讲完，然后。哇，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样好不好？看你听完之后，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这样好吗？好，
嗯
嗯，好好好，还有吗？好，那我们就哎，是的，你讲没关系，你讲。
我就想简短的讲一点啊，就是
是的，
我觉得
是
我自己的性格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有孤独感的人。包括我信主了很多年，那种孤独感都很深的，很深的在里面，好像和神总是有一点靠不近，好像神的那个爱总是不能够完全温暖我。但是我觉得那个悔改这一两年哈，我觉得神，其实我觉得是神他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所他为我们营造的这些环境，周围的人碰到的事情，然后他就引领哈，然后有时候也有一些急呀，但是他真的来说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我的体会里面还是很温柔，而且很耐心的。到最后我觉得我现在的体会，我就是觉得我昨天我们小组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我的孤独感被拿走了，而且差不多这半年多。我就是那种骨髓里面的孤独感，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有人，或者是你已经就是得到你想要的，或者是甚至你在为神做工，有做工的甘甜，那个孤独感都有。但是我就是这半年多，我觉得那个孤独感拿走了，而且呢，对人的那个理解和期待，我觉得就是因为在神里面对自己的接纳也多了。 然后对别人也容易接纳一些，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带给我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不可以把它归到这个悔改里面，但对我来说
是的，你柔和谦卑呀，是是，
我觉得真的是悔改带给我的一个甘甜，就是我没有想到它会减少或者说是挪移我的那种孤独感，但是最后的效果我觉得我自己体会真的是这样的，我讲完了师母。
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啊。我最近有一个专题叫做治理与管理哈，其实治理管理我主要在讲的是人把这个治理管理扭曲成这个操纵跟辖制哈，那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有机会听哈。如果有人没有听到这个信息的，我想很多人在别的群会听到这个信息，没有的话在教会里面的这一组的话，季红你有听到对不对？这种信息治理跟管理性你有听到吗？
我收藏了还没听。
OK，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负责，如果有人没有听你可以帮发给他嘛，好不好？好，你麻烦你就嘿，如果我们这个
你家姐妹都有发给我们。
OK， 但是有人或许这个组里面有人没有听到，就跟那个季红要哈。那么在于这个外省跟外国组这边呢，那个刘蕾姊妹她就是本身就是帮我们在负责这个事情，我们很谢谢她哈。那如果有人说哎我都没有听到这信息，麻烦就跟她给她一个联系，她会帮你加到一个信息的那个转发组哈。好。那非常好非常好呀，听到你们讲这些我都心里面都觉得很都甘甜了，好的，让我觉得很甘甜了，神的恩真的是太奇妙太伟大了啊。好，那我就先接下去，然后如果你还有想到要分享的就很自由的到后来哈，我会留一点时间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这个领人悔改，刚才刘磊也谈到说我们怎么领人呢，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一课的目的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就是以赛亚书第42章第1到第4，同时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医治人，然后呢被法利赛人为难之后他也提到这一段，那我们就用我就用以赛亚书第42章1到4节哈。看来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让，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是在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一个形象哈。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已经建造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是基督徒，等于说耶稣做的事我们也在做，我们也要做，所以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身上的特质，我们这个被造的儿女呢一样，我们应该有这种特质，只有一个没有，我们没有神性，可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好，那我们看一看这一段哈，从这一段来看我就把它分成三点来讲。第一点里面有提到这个我们有一个使命跟任务，这个使命跟任务是做什么呢？这里谈到说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公理什么是神的公理？什么是耶稣基督所带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宣告呢？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后面说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啊。那么来到以赛亚书，他说凭公义照你，所以在这个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公义啊，一个传扬公理的这样的一个主哈，开始在传扬。往后面看的话，就看到他的特性， 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是他自己。前面是神命定他的仆人要做，他拣选他的仆人要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使命，然后就把灵给他，然后呢就是任务是把这个公理传给万邦。接下来就看他的形象，他是一个没有争闹，没有争辩，没有喧嚷，不会自己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不会扬声。好，我下次如果下次有就提到谈到说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哈，通常我刚才听到你们觉得讲说啊，神是很温柔的声音跟我们讲话的哈，所以神从来不扬声的，即使他第一个人失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他是一个问号，他不是一个亚当给我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哈，他不扬声哈，几乎呢街上是听不见他的声音的。接下来马上看到到底他的这个使命里面的对象是谁，而且他是在做，他要做成什么事。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缠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形容哈，压伤的芦苇，僵缠的灯火。那这个呢我们都会想到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很脆弱的人，很受伤的人，我们很同情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这个公理呢是基于用公义造我们。福音里面有神的儿子是主角，福音里面有神的义，福音里面有神的大能，如果没有这三个绝对因素，没有办法成就一个福音的果效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被造是因为神的义，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压伤的芦苇还有一个僵缠的灯火呢，我们不是只有停在好可怜啦、啊、我很同情他，好像跟他不要压伤他，很小心的不要碰伤他。这个当中呢怎么样使这个芦苇，芦苇是怎么样的一种草，芦苇是怎么样一个它是空心的，它里面是空的，然后它是摇摇摆摆的、啊、风怎么吹它就怎么摇怎么摆、啊、他说压伤了、啊、它很容易就会被压伤。即使是这样子的，耶稣不会说哎呀你太脆弱了，他不折断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僵缠的灯火，以前的他们的灯是要加油的哈，我的灯需要油，有没有那个我们有首歌我的灯需要油哈，求主降赐下哈，就是我的灯需要油。以前他们用的油灯是要加油的，是用油来燃烧成有一个亮度的哈。那一盏灯它僵缠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就是因为没有油就烧那个灯芯，烧到最后呢没有火，只有什么只会冒烟。你们看过这样的蜡烛吗？它只有烟啊，它就是已经只有烟，然后都是灰烬啊，它等于是有一点像一席尚存，然后就也没有办法发光了，但是还是在烧，它那个热度还是有，它继续的在烧成灰烬啊。这两个本体哈，芦苇的本体跟僵缠的灯火，那个没有油的灯的本体呢，事实上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没有希望的，是很不堪一击的，是很没有出路的。但是这个重点不在于同情这两个，一个芦苇一个僵缠的灯火，不是在这里，是怎么样让一个空心的芦苇能够成为溪边的树，可以站立得稳，可以有资源，可以结果，可以茂盛，可以不怕风吹雨打。那对于这个僵缠的灯火呢，不是说哎呀我们一点点的火劲哈、啊，赶快把它维护起来，不要让它熄掉，一点点而已，就好像不是这样的，是要加油进去，是不是？ 如果要再要让这种再盏灯能够再烧起来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很希望这盏灯能够再发光的话，你需要加油进去。所以我拿这两个本体呢，我希望我们这些在关怀在辅导的人有一个公益跟连续哈，公益跟恩典的这两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顾全道。我讲常讲那个全备全备哈，救恩全备哈，全备就是说我们要整全这个所有的神的这个真理，